俄乌冲突导致油价逼近100美金，中美市场压力增加，北京借冬奥暗推数字货币和美元较劲，中共官媒承认灵活就业收入不稳定，前景不好，楼市惨淡，中国八强房企销售连续三个月降 35%， 芯片供应链受阻，评论表示中共拉拢外企越来越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正在搞乱国际能源市场，导致油价正在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近期以来，国际范围的能源需求大幅度上升，一旦石油供应出现突发状况，市场拥有的缓冲空间仍然很少。在2月14号上午盘期间，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95美金，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接近94美金。而在两个月之前，有机构认为在今年年底油价会涨到90美金，但是这预期已经提前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媒体报道说，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上行，中国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大概率出现四连涨，加剧能源价格的压力。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戴田东对21世纪经济指出，由于中国市场原油价格变化率很高，如果国际油价继续保持震荡走势，咁中国嘅成品油零售限价亦将面临上调，实现今年以嚟嘅连续第四次上涨。对于油价走势，财经分析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话：能源市场嘅波动性向嚟显著，地缘问题经常系引发波动嘅原因。去年沙特阿美原油设施遭袭，导致油价短暂升高。今年的乌克兰危机亦导致油价飙升，但是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并非一种长期持续的压力，国际市场亦存在很多调节因素，其中包括美国在2020年以后，很多页岩油公司因油价过低和政策问题没有继续生产，如果油价持续飙升，而国会又面临换届压力，政策可能会有所松动，这样美国的原油生产活动可能会获得一些激励。在另一方面，欧佩克家组织的成员如果看到油价持续飙升，亦可能会改变产油策略，选择增产，这可能会对油价产生调控作用。业界指出，俄罗斯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当局每日出口约5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 12%， 成品油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10%。 俄罗斯有约 60% 的石油出口到欧洲，另有 30% 出口到中国。俄乌两国的地缘紧张局面可能会对石油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在去年下旬以来，中国多地出现拉闸限电情况，主要原因是能源市场出现供应不足，预计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会继续对市场增压，从而导致其他种类的能源产品价格亦出现波动。《华尔街日报》指出，受高油价的激励，美国的页岩油开采商正在增派转机以加大开采力度，但是石油产量仍然需要几个月才能够出现实质性增长，预计到2022年底，美国本土的石油产量将增加每日24万桶。北京政府借助这一次冬奥会的机会，大力度对外国推广数字货币，对这样的做法，美国政要表示担忧。在1月中旬，参议员卢比奥致信白宫，呼吁重视北京推出的数字人民币计划影响。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共政府现在正在借助奥运会的影响，在北京和张家口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而在另一个方面，一些海外华人亦惊奇发现，他们在美国的华人网站上发现了支付宝的消费链接，这个意味着一些美国的企业亦在接受中共政府的第三方支付软件。 对于数字货币的问题，中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前年的演讲中曾经指出，微信和支付宝是钱包，数字人民币是钱包里面装的钱。据大纪元评论说，这个比喻似乎暗示了中共的数字人民币战略，那就是即使货币不容易被中国和海外社会广泛接受，但是只要装载数字人民币的钱包，包括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被接受就得了。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近年来中共政府通过多方的渗透，试图在美国市场发挥影响，但是在贸易战之后，美国当局亦开始重视这些软件带来的国安威胁。在今年1月份，多家媒体指出，白宫对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发起国安审查，检查其系统如何储存美国客户的数据，以及中共政府是否得以掌控这些信息。这样的做法直接对支付宝等产品的业务发展造成限制。从目前来看，支付宝这样的工具在美国普及的程度仍然不高。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的市场正在减少，不少美国的机构会处于避险考虑，回避合作。就业难问题近期持续威胁中国经济市场。在2月14号，隶属中共国务院的经济日报发布文章，提到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首度突破1000万人，稳就业前景严峻。文章指出，近年灵活就业成为一个现象，很多求职者加入网约车驾驶、外卖配送员、即时配送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岗位，但是灵活就业者还面临着收入不稳定、劳动权益保护不完善、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困境，亦无办法获得完备的社会保障。对于这个问题，财经专家杰森对希望之声说，灵活就业的基础就是失业，如果求职者有一个固定的岗位，就不用过上今日做网红、听日摆地摊的生活。之前李克强提出地摊经济，当时火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少人到处摆地摊，最后赔钱的多，赚到的钱少。亦是在早前东北出现经济好不好的局面，一大群人去加入网红直播行业，努力做网红、网上直销。总体来讲，大多数人受到个人条件限制，是不可能做网红赚钱的。他认为灵活就业就是中国整体经济疲软的一个侧面的展现。中国经济现在内需非常疲软，特别是房地产变得好差，而制造业也在转移，导致就业岗位不足。此外还有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近年大学广招，高等教育制造出大量的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而一些卖苦力的岗位还是有工人不足的现象，这个意味着它的经济结构还是比较低端的，容纳不了太多的高端就业、人员和教育产业，就业市场的不匹配亦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中国地产市场近期遭遇严重的经济难题，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1月份，中国八强房企月销售金额为5256亿元。环比下降超过 46%， 同比下降 39.6%。 大陆财经网报道引用调研机构克尔瑞的历史数据显示，自2021年下半年起，中国八强房企销售额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负增长，连续3个月同比降幅在 35% 以上。一名中小型房企高管表示，这种情况已经被企业运营雪上加霜，购房者的信心没有了。房企可以不融资，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买房屋，房企怎样活下来呢？原本我们指望2022年1月的销售可以好一点，拿到一部分回款，用这笔钱给大家发年终奖，但是房屋卖不动，亦没人再提年终奖的事，最后一分钱都没发到。即使是龙头房企，当下的销售情况亦不妙， 在销售额排名前十名的房企中，一月销售额同比全部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万科地产，超过 52%， 降幅最少的碧桂园同比下降 11%， 而其他绝大多数的十强企业业绩降幅都在 25% 以上。有地产行业人员受访表示，身边陆续有同行被裁员或降薪，所以自己亦放弃了近期买房的计划，因为担心可能会饭碗不保，未来还不起房贷。自去年下旬恒大地产公司债务危机爆雷以后，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显著。调研公司安信国际发布报告说，虽然节日对一月份销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八强房企同比下跌超过四成的情况却是近十年来的首次。而克尔瑞的数据显示，即使是疫情爆发的2020年1月，八强企业的销售金额同比亦仅仅下降了 12.0%。 证券公司占商证券认为，需求回暖才能够带动行业整体回暖，当前央行政策引导房贷利率下跳，地方政府亦试图托底地产市场，但是市场底部还未显现，这个意味着楼市下行的趋势仍未有见底。全球供应链短缺问题仍然严峻，根据日媒的讲法，目前国际芯片交货周期出现显著滞后，部分产品的交货周期逼近两年，而北京政府又遭到美国制裁，国内芯片供应情况不佳。调查发现，北京政府试图用中国的市场拉拢欧美顶尖企业，俾佢哋帮助构建唔受制裁影响嘅半导体产业链。根据美国电子交易商首芯二嘅数据，喺今年二月，全球芯片订单交货时间比去年十月份增加5至15个礼拜。其中，某类处理器嘅交货时间最长达到99个礼拜。生产周期延长嘅同时，芯片价格亦大幅上涨。平均价格涨幅达到 15%。 业界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在芯片等技术领域面临供应瓶颈，当局迫切希望和外企建立合作关系。日经亚洲在2月4号的报道中透露，北京计划在今年上半年由清华大学牵头建立半导体跨境产业服务委员会，通过以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和外国企业在半导体软件、材料和制造设备方面展开合作。根据一份公开的计划草案，北京当局的合作目标包括美国英特尔、超微半导体公司、德国英飞凌以及光刻机制造商、荷兰艾斯摩尔公司等。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北京在数十年间一直在拉拢外国企业，最主要的引诱手段是利用中国的市场大饼来吸引外企合作投资，但是投资亦要看是否能获得回报，这是要讲预期的。现在这几年北京的市场大饼越来越不好画，因为公开的社会问题太多，显得市场没有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当局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地产市场，民企在国内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下降，现在外企在中国最大的芯片销路只有中共政府，如果这些企业要将科技产品卖给北京政府，产品会用在监控中国人民的设施上，如果这样的事情被曝光出来，将会损害外企的名誉。在美中爆发贸易战以后，中共政府饱受美国的科技制裁打击，虽然在这个之后北京宣称将走科技自主研发的道路，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当局仍然高度依赖外国进口。市场研究公司集成电路洞察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所需半导体中仅有 16% 是国内制造的。如去除在中国设厂的台积电、三星电子等国外企业的贡献，中国半导体的自给率仅为 6%。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